意思在那里。然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他就说到这位大祭司就做了这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他也要解释给我们听。所以第七章就分成这三个小段来向我们解释麦基洗德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头十节就来讲到麦基洗德这个人。那么其实这个词汇麦基洗德不是出现在第七章第一节，麦基洗德其实出现在第五章第六节。我昨天没有去提他，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来讲他，所以在第五章第六节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我没有提，我昨天没有讲，那么我就把它留到现在来讲。麦基洗德到底他是谁呢？你看 这段圣经来解释，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头麦基洗德这一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就是在创世纪里头提到这一位。那么在创世纪里头并没有给我们说的仔细，没有跟我们讲这一位他的来龙去脉，就这么讲了，说麦基洗德在这个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战胜了五王十王，那么这个麦基洗德就来祝福他，那么亚伯拉罕就把他占得十分之一的最好的就献给这一位麦基洗德。这是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的二十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这就是那一段麦基洗德出现在创世纪里头的记载。那么现在呢，希伯来书就提到我们的主来做大祭司，他做大祭司跟亚伦做大祭司是完全两码子事情，两码子事情。亚伦做大祭司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是旧约的原则，但是现在耶稣来，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他做大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麦基洗德是谁呢？他在这里就解释给我们听。第一节就说，第一他是撒冷王，第二是至高神的什么祭司，是长远为祭司。那你如果跳到他又再多说一点，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这个麦基洗德的，把它翻译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仁义王，又名呢叫撒冷王。撒冷王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这是关于麦基洗德的特点。我们来一点一点来看，从他的名字你要来认识这个人。那么麦基洗德，第一他是撒冷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王，他是带着王权的，他是撒冷王。那撒冷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赐平安，耶这个字是神的意思，撒冷是平安的意思，耶路撒冷就神赐的平安。那么现在这个王，这里有一个王，就是这个撒冷城的王，这个是麦基洗德第一个让我们来认识的，他是一个王。第二他又是至高神的什么祭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在神安排亚伦来做祭司的时候，旧约整个从亚伦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那一个1500年的历史里头，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大祭司是世袭的。世袭懂不懂？从老爸交给谁？儿子，儿子交给孙子，孙子往下传，这叫世袭。所以这个 大祭司的地位是世袭的，只有在一个家庭里面来世袭，就是亚伦的家，别的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只有亚伦的家族往下传，可以传一直传到主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时代大祭司是谁呢？该亚法，对不对？他是审判耶稣的。那么这个世袭的大祭司，他们执掌在旧约里头是三权分立的。三权分立懂不懂？王权是从哪一个家族世袭呢？大卫的家族，大卫的家族是王权。那么祭司权呢是亚伦的家族，然后第三权呢就是先知啊，先知那是神，不是世袭，神在不同的时代拣选不同的人做先知。那么这是三权分立，各有各的职分，而做王的人没有权做祭司的事，做祭司的人没有权做王的事，这个是分开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两个王犯严重这个错误，第一个是扫罗，对吧？扫罗不该献祭，他老先生他杀了牛羊就去献祭去了，他做了祭司的事，所以他犯了可怕的罪，神要把他废了，把他废了。那么另外一个人不该烧香，他跑去烧香了，就是那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权是独立的，独立的，王不能做祭司的事，祭司不能做王的事。但是麦基洗德呢就不一样，看到没有？他不但是撒冷王，他同时又是什么？神的祭司。在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上面呢，你就发现他第一个特点，他是王又是祭司，在他的身上这两权统一，统一，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出来的。第二个特点，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一节圣经对我们人类来讲没办法解释了，哪有一个人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悬了，对吧？我们在座这个房间里面有哪一个是这样的性质的，请举一个手我看看。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那么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人他是无父无母，这无家谱，那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人？他不是人啊！如果是人的话，一定有父有母，有家谱，有他的出生日，也有他的死的日子，这才是人呢、啊。他现在这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是神，他不是人，他是神。那么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是神，他不是人，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他说他比亚伯拉罕更大，因为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呢、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犹太人？没有，所以犹太人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那么这位犹太人的先祖，当他打胜仗回来，这一个撒冷王来祝福亚伯拉罕，然后他就把他十分之一最好的就来献给麦基洗德，所以你就知道哪一个位分大呢？当然是麦基洗德的位分比亚伯拉罕更高了，否则的话应该倒过来，应该是麦基洗德献祭给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大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犹太人的先祖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都还得献祭给撒冷王，你就可以知道撒冷王的地位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是神的地位，所以他配得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告诉我们，麦基洗德这个等次，这个王他的特点，第一他是王，第二他是祭司，而且我们中文还有一句话很特别的在这里，他说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叫长远为祭司？亚伦有没有长远为祭司呢？没有的，他该死的时候就死了，就得传位给他谁的？给他儿子，儿子死了就要传位给他孙子，所以没有一个这个亚伦等次的祭司是长命永活的，都是过一段时间就要死亡，过一段时间就要死亡。但是麦基洗德就不一样，他是长远活着的，他不需要再往下传的，他是从永远一直到什么？ 永远，他没有生之始，也没有死之终，他是永远永远永远，因为他是神。所以你就知道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他是永活的，没有死亡在他的身上。那么所以在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一位麦基洗德的特色，麦基洗德的与亚伦的不同，他跟亚伦就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那么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今天被神设立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所以这是这段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到了十一节，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就是指耶稣，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什么？无穷是生命的大能。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一段圣经从十一节到十九节就特别来解释这个等次的问题。前面十节只是解释什么叫做麦基洗德这一位，这一位它的特点在哪里。那么下面呢就是开始解释，他把两个等次对照起来解释，前面一个叫亚伦，后面一个叫做麦基洗德，前面是属肉体的条例，后面一个呢无穷生命大能的条例。所以一个等于是地，属地的啊，亚伦是地上的祭司，麦基洗德呢是天上的祭司，是天上的祭司。一个是照着肉体的条例，另外一个是照着无穷生命大能的条例。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两个等次是天地之差，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暂时的，一个呢永远的，永远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职分是远远超过谁的职分？亚伦的职分，对不对？这里你看到他有几个对照，我们昨天讲到耶稣超过众天使，耶稣超过摩西，现在你来看到耶稣即使做大祭司他超过谁呢？超过亚伦。所以这个就要让犹太人来有一个准确对耶稣的认识，你们不要把耶稣看成另外一个犹太人而已，耶稣的等次远远超过我们犹太人认为了不起的这些人物，他是简直就是天与地之差，天与地之差。那么从十八节，十八节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了，律法原是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两节圣经懂不懂？什么叫做先前的条例？是指着哪一个约说的？旧约说的，对不对？旧约的条例是软弱无益所以就废了，所以才叫旧约。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就开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要远超过旧约，旧约一事无成，现在新约来要把旧约办不到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全部来完成。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这个大祭司是做这个新约的大祭司，是叫做更美之约。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段圣经完全就是让我们来看见神今天开始在他的儿子身上带给我们全人类的是一个崭新的约，崭新的大祭司，远远要超过旧约那一个影子。旧约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天上实体的影儿而已，是一个不完全的，是暂时的。所以这个是 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旧约的背景，我们中国人没有旧约的背景，旧约那一套整个的东西跟我们是八竿子拉不到关系的，对吧？这完全是犹太人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希伯来书这几章圣经的伟大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讲，这简直是划时代的革命。为什么？基本上这卷书就把整个的旧约说已经过去了，现在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崭新的新约，完全不同，从根换起。旧约是建立在摩西跟亚伦的这一个启示的上面，现在完完全全是新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所以这个话是震动的，是地震型的这个讲道，对我们的震动并不大，对犹太人的震动太大了，简直就是你把他从祖宗传下来这1500年的东西全部摇动，通通摇动。那么然后我们从20节再来往下看的话，20节到28节，这是这章圣经的第三段。第三段呢，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就在这个约里面，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耶稣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什么角色呢？我们从二十节开始念啊。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那也就是说，耶稣做祭司是起誓立的，对不对？不是不起誓，就是他是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就指着古时候的这些众祭司们是什么样？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誓了，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是整个这个新约的中心，他是整个新约的灵魂。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中保。全新约圣经就用这么一次，你别的地方找不到了中保。但是你说，哎，我记得在别的地方还有中保啊，第8章第6节就是另外讲一次中保啊，对不对？那这里第7章22节也讲中保，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英文跟原文是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字，中文把这两个不同字全都给翻译成中保，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中保就是那个中保，不对的。这个中保的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保证金、抵押，懂不懂？这个字的意思是保证金，是抵押，就是说你去借钱，对吧？你要给银行什么抵押？你不能捞了钱就跑不还了，你得押给他一个东西，你告诉他我一定要还你的钱，所以这叫抵押。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押的意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为着让这个新约有他的权威性，不改，永远不改，他说我起誓绝对不改的，就拿一个抵押。谁是这个约的抵押呢？耶稣啊，懂了没有？这个就是这里这个字的意思。神把他的儿子来做这个约的保证抵押，绝对不改，怎么说就是怎么样，永永远远如此。旧约那些祭司都没发誓的，只是神临时设立而已，是为着旧约的时代来启示神天上的真理，它是一个过渡的。可是现在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过渡的哟，他乃是永永远远，神说我绝不后悔的。所以这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其实应该翻译成更美之约的保证或者抵押，这是这个字真正的意思。那么他为什么可以把耶稣作为保证呢？为什么亚伦就不能拿来做抵押呢？很简单，亚伦押能够押多久啊？50年60年70年了不起吧，他死了就拉倒了，所以这个保证是靠不住的，很短。耶稣做抵押那可有保证了，他是活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可靠啊，这可靠。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看第24节，他说23念过来嘛，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一位呢 既是永远长存的，他既是指认就长久怎么样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你说好不好，有这样的一位永活的主耶稣来做我们的保证，为我们祷告，他说他能够保证我们怎么样拯救到底啊，他保证，他既然拣选了你，他拯救了你，他不是开一个头就拉倒，他要怎么样把你从头一直一直带到什么成功，到成功。所以这就是我们信心的锚，我们的保证。我们常常会软弱啊，我们信了主，今天听了一篇好的讲道，今天信心很高，好像上了天，明天回家给老婆骂了两句，儿子女儿没有听话，你生了一场气，骂了一顿人，你就觉得你下降，好像到了地狱一样。我们的灵性就这么折腾，上下上下，对不对？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觉得很好，有的时候觉得很低沉，有的时候我们愿意聚会从早聚到晚，有的时候根本懒得去，想到读经就想睡觉。所以我们的灵性就是随着感觉上啊下，跟这个天气一样，毫无保证，毫无保证。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放在这些不可靠的人身上，也不可以放在这些不可靠的感觉身上，我们要放在哪一点上？这一位大祭司是永活的，他不变的，他怎么说他就要怎么样成就。你如果把信心放在这一位身上，你就很稳，就像个船呢，在海上，他把锚放到海里去的时候，他怕不怕风浪呢？不怕，锚在深海的里头把它拉住了，风浪再大它有一个固定点，它不会飘来飘去。所以这里所用的就是这一个锚，耶稣是我们灵魂的锚。所以呢，这是他做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保证。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所以他说这样的大祭司对我们是什么合一的，是最好的。看到没有，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保证，是一个保证。所以你从这一章圣经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作者就是要让新约的基督徒看一看神给我们的大祭司跟旧约来比一比，跟亚伦这个家系的大祭司来比一比，那叫做不可同日什么而语，没得比的。今天神为了让我们能够相信，神要把我们拯救到底，不是仅仅的救，而是能够从头一直带我们带到最后，他就给了我们这一个最重要的保证，就是这一位无玷污无邪恶是圣洁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什么大祭司。是这样一位大祭司是对我们来讲是合一的。感谢神啊，阿们。后面没人阿们，但还没领悟过来。阿们不阿们啊，阿们耶、感谢主。这是第七章，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八章讲什么呢？第八章啊，就来开始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今天他在天上做什么，这位大祭司他在天上做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这是谁啊？亚伦跟他的家族，对不对？那么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物的什么 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的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子。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所立的。好，这段话我们能够看见作者要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在哪里？
在
天上。天上是在太阳呢，星星呢，还是月亮上？啊？也不在太阳上，也不在月亮，也不在星星上，它在哪儿？这是第几层天呢？第三层天。大家的圣经都是很棒的。第三层天，星星、月亮、太阳在第几层天呢？那是第二层。星宿所在的浩瀚的宇宙，那也不过是第二层。我们的神所在的位置是在第三层天。谁去过？保罗去过，感谢主的。你也没去，我也没去，保罗去过，所以我们有一个证人，他告诉我他去过，他看过，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是有这回事儿。是有这回事儿。在第三层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真帐幕。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真帐幕呢？因为地上曾经有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就是摩西所建的什么会幕。那个会幕神当初对摩西说得很仔细，是按照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子。也就是说摩西啊，他亲眼看过那个原来的样子尺寸大小的，所以神告诉他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改几尺几寸，什么材料什么东西，你必须照着我跟你启示的照章办事儿，改一点都不对。因为如果摩西说你这个地方不合理，我要改一改，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就走样了嘛。因为他现在在地上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完全遵照天上那个本体来做的，是一个影子，但是是不能变。因为天上是实体，神要启示给我们，今天借着摩西要告诉我们侍奉神是怎么回事。因为真正的侍奉神不是在地上，真正的侍奉神是在天上，在永远里头。那么在地上干嘛呢？哎，这是补习班呢，是训练学校，是在这里要准备一批人，将来怎么样可以在那一个地方真正的侍奉神。所以地上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准备时期，是训练有一批人能够在地上懂得如何用心灵与诚实来侍奉，明白吗？所以我们都没有上过天，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开始进入属天侍奉的预备，现在是一个准备的训练的时期。好，那么旧约的时代是一个影儿，到了新约，我们到了那个实体没有呢？我们到了天上去了没有呢？还没有，但是我们比旧约的人要进了一大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跟旧约的人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别是什么？讲到现在为止，旧约有没有耶稣做他们的大祭司啊？
没有。
所以他们整个的侍奉是在哪一个人的领导之下？哦，亚伦。在亚伦到大祭司的引导之下，所以他们整个的侍奉烧香啊、献祭啊等等等等，都是摩西，不是摩西，都是亚伦在教他们的，对吧？好，现在到了新约，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天上，没有到真帐幕，但是我们跟旧约有一个差别，我们的大祭司是谁？是耶稣。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在谁的带领之下？耶稣带领之下。看到差别没有？所以我们的老师比旧约的老师怎么样？高超，对吧？亚伦一大堆问题的，他自己弄了一大堆问题，金牛犊就是他的手下的杰作。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合一的，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是与我们合一的，而且永活的大祭司。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说刚刚讲了这么多，第一要紧的，什么意思叫第一要紧？就是最重要的嘛。你什么都忘掉了，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忘掉，什么事？第一要紧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这个已经很重要，不是将来哦，已经是什么意思？哎，完成了，他不但是过去，过去很糟糕，就是过去在天上，那么现在呢就不行了。现在是讲已经，就是说他一直就在那儿，明白吗？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而且这个位置就是天上的真帐幕。除了保罗看过以外，还有谁看过？哎，约翰，表示你上次没白听。约翰看过，约翰在哪里告诉我们他看过？他在巴摩海岛，他看见那个八个异象里面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异象就是看见七个金灯台与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什么人子。那是哪里啊？是天上。所以从巴摩海岛的第一个印象，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天天在上面办公的时候干嘛？大祭司要办公的嘛。大祭司办公第一件事情就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七个金灯台在旧约的时候是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要点灯的，对吧？我们进这个房间，你看我们要点灯。在旧约的时候没有电灯，只有什么灯？油灯，还不是蜡烛的，是油灯。那个圣所里头的光就是靠着那个七盏油灯发光，然后他们在那里面才能够侍奉，所以他要去点这个油灯。那么那个意象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每天进他的 office， 他的办公室要点灯。那么什么意思？点灯圣经就解释给我们听，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所以耶稣每天就是看他七个教会的灯亮还是不亮，是冒烟呢还是发光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地上的教会每天天上的主就是看看贵教会是冒烟的教会还是发光的教会啊，对吧？他就要修理，因为大祭司的手里有一把剪刀，他要修这个灯芯，他要加油让教会可以发光。这就是在天上我们的主每天在真帐幕里经营金灯台的时候他做的工作。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我们的光景，七封信每一封信耶稣都说一句话，我知道。有没有？你读了就知道，他每一句话每一封信一开始就说，我知道你们教会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缺点要悔改，你们要做得胜者。所以这就是耶稣他在真帐幕里面所做的事情。只是在这一本书希伯来书呢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他在真帐幕里做什么呢？他说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一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那么他在地上不能够献礼物，为什么？因为地上已经有了亚伦献礼物，所以他在地上不需要献礼物，在天上他要献礼物。那么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的我们刚刚念过。所以现在到第六节的时候，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说更美之约的中保。现在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中保跟刚刚讲的中保是不一样的。这个中保英文的翻译是 mediator， 那么中文应该翻译成中介人、中间人、中间人，这是这个字的英文的翻译。这个中间人的意思，好像你买，要么去买一个房子，你中间要经过有一个什么中间人，这个人在买方与卖方之间怎么样拉线的。还有中国人还有做媒啊，也有一个中间人，媒婆，他给男方跟女方拉线的，对吧？这叫中间人，他要把两边拉在一起，很重要啊！没有这个人，两边拉不在一起的。耶稣在这个新约的这个角色上面，第七章告诉我们他是做保证人，现在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又做我们的中间人。那么请问，两边是哪两边呢？一边是代表神，另一边呢，我们。他把我们两边拉在一起，他是这个中间人。所以这个字跟刚刚的字 所有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虽然中文都翻成中宝，但是没有达意，没有达意。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这一位大祭司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间人，中间人，他保证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他保证我们可以来亲近这一位父神，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神为了让这件事情成立，他就跟我们立了一个约，就跟旧约的时候一样，旧约也是一个约，旧约的约是那个西乃山颁布的什么十诫，对吧？然后还要他们行割礼，就那个整个西乃山神启示给摩西，那个叫做旧约，那是一个文字性的刻在什么石板上的东西，是一个历史文件，跟犹太人立的。那么现在到了新约呢，也是一个约，这个约啊跟旧约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来读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怎么样？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是约是什么约？是旧约，是在西乃山立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这句话从哪里讲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你如果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就是这句话的出处。现在希伯来书就引用，在旧约时代，在主前大约是多少年？六百年，大概是六百年左右。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他讲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神告诉耶利米，我要跟以色列人另立一个新约，那是主前六百年说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二十二章的二十节，二十二章的二十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我们一起念，
这杯是我前人的新约，是里面流出来的。
好，这句话谁说的？所以新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那个晚上，看到没有？耶稣在那个晚上，就是他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是以旧约为背景的，对不对？可是在那天晚上，他就把旧约改成什么新约了。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全新的。这就是耶利米在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所说的话。现在耶稣在那个晚上开始了，用什么来约立呢？血。旧约有没有血？有啊，牛羊的血，牛羊的血。但是新约用什么血？神儿子的血，神儿子的血。所以神儿子的血比牛羊的血怎么样？更宝贵，没得比的了，没得比。所以这是新约你要看见的，这个新约是神老早就预言了，将来有一天要立新。那为什么要立新约？我们刚刚念的以前的旧约啊是怎么回事？在这里说第九节，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味道是什么样一种味道？好像拽着他来，我们立个约。那天立约的时候，那个场面是什么场面？你记得吗？西乃山是什么？冒烟、地震、雷轰，犹太人在干嘛？吓得两腿发抖，吓死了，对不对？啊，闪电！哦，耶和华在云中向他们说话，他们个个吓得是啊，就发抖。然后后来就跟摩西说：“哎，不要耶和华跟我们讲话，你上山，你听完来告诉我们就好了。”吃不消啊，耶和华讲话，他们个个吓得吓死了，对不对？你记得吗？ 那个是很可怕的局面。然后说凡摸这个山的通通要怎么样致死啊。所以旧约不是开玩笑的，旧约是叫他们恐惧战惊。然后他们就说了啊，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怎么样都要遵守，都在主面前表态。其实这个表态是在枪杆之下表态的，对，吓死了嘛，吓死了。所以神在这里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立的约，因为他们根本守不住我的约，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看见没有，神对他们生气，这一批人根本不可靠，跟你搞了半天你们一句也没守住，这是旧约的味道。因为旧约搞了半天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没有一根细胞可以守住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是一个惹神发怒的人。神在律法下看我们，那真是叫惹神生气。所以律法一事无成，只是定了我们的罪。好，现在新约就不一样了。新约这个立约的是这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啊？啊，那天晚上假设你是十二个门徒，你坐在那个桌上什么感觉，是不是恐惧战惊，有一把枪在你的后面，没有的吧？
没有。
那天晚上很，那天晚上是什么气氛，有人，你有没有人能够形容一下什么气氛？哎，这都根据要圣经讲的，不是你用想象力的。圣经怎么讲，那天晚上耶稣爱他的门徒，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他就束上腰拿了一块毛巾，然后呢端了一盆水，就给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的干嘛，洗脚，然后坐下来吃饭。犹太人吃那顿饭就等于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年夜饭了，真的，真的就是中国人年夜饭。那天是等于中国人的除夕，第二天就是新年了，逾越节。那么可是那天晚上主跟他们一起吃，他说我不再喝这一杯直到那日与你们喝新的日子。主的心是非常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这是跟他们吃最后的什么晚餐，下面他马上就要怎么样被抓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但门徒知不知道？那根本不知道，糊里糊涂的。然后主就说你们要吃这个饼要干嘛，纪念我，对不对？然后饭后拿起杯来，你们要喝这个杯，然后说什么，为的是纪念我。请问人什么时候说这个话，纪念我啊？死的时候会讲，对，还有呢，离别了嘛。所以这些话是属于理性的话还是感性的话？感性的话。那天晚上简单的来讲是新郎跟新娘说离别的话，懂不懂？那天晚上是主用最真诚的感情来对他的门徒，第一洗他们的脚，第二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立一个新约，是永不改的约，用我的血来做保证。也就是说基督为教会舍命，他是舍命的爱作为整个那天晚上的气氛，是用爱来保证我给你们立一个爱的永约，爱的永约。这是新约的气氛，跟旧约完全两码子事情，完全两码子事情。你们要纪念我，因为我爱你们，为你们舍命，为你们舍命。只是当天晚上门徒不懂，但是后来就想起来了，后来就明白了。所以这是新约的特点。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节，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兄弟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一段话说出新约的特色，新约有什么特点跟旧约来对照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得出来。第一，新约的特色是什么？他说我将我的律法放在哪里呢？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前律法放在哪里？在刻嘛是刻在石板上，放嘛是放在哪里？约柜的里面，在至圣所的约柜里头。所以这些东西对犹太人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因为谁能够到约柜前去啊？只有一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去一趟，其他人都在外面看的，根本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所以旧约是一个外面的约，是一个文字的约，文字性的东西。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要跟以色列人立新约，这个约我是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什么叫做里面？是写在他们的心上。那么这一句话所表明的意思是什么呢？表明的意思就是说，新约的第一个特点是属于生命的，不是属于字句，是生命的。举一个例子来讲，猫为什么你把它丢在泥里它不会很舒服，它要跳起来，它要把身上所有的泥给舔掉，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猪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擦上香水，打上蝴蝶结，把它往那个泥路上一放，你猜它会干嘛？你看弄干净啊，保持清洁，我好不容易把你洗干净，你不要弄脏了。请问下一分钟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就在那个泥里面滚得舒服死了。同样动物，为什么猫的反应跟这个猪的反应就不一样呢？啊，因为一个叫猫，一个叫做猪。猪看到泥很高兴，猫看到泥呢就不舒服，它一定要把身上的泥怎么样弄掉。谁教它的啊？没人教它，是它的天性，生来就是如此。